哦，主，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更多看见你，更多经历你，让我们一同得着你，更多往前去。我们乃是完全靠你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主，我们承认，除了你以外，靠我们自己，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往前。阿门，赞美主。感谢主，我们要记得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不是靠肉体的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靠肉体。保罗在那里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下意识啊，我们还觉得说我们可以做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内心还是觉得我还不错，我还不错，我没有那么差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你是不是？还是你常常说主啊，我的肉体是一无是处。我们常常都觉得说，哎，在我大概没那么糟糕，没有那么差，真是这样。我们是堕落的人。虽然我们重生了，但是我们这个肉体还是在这里，我们的己也随伴着我们。那么这就从我们的行为上就可以显出来了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察觉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。阿门，主啊，主耶稣，他说第三节，他说我们就是因为真受割礼的，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能够说这样的话，表示，这是需要一个操练。保罗说这话，表明对他说来，这不是一个教训而已，而是他在这里操练，不靠着肉体。特别是我也要在这里鼓励大家，特别是属神的事。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的事，我不太敢说，但是我们说你个人的事，你说啊，我不靠着肉体，这个我不，但是在保罗这里说的，特别讲到属神的事，要是他还靠肉体或者给肉体地位，那你想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还会记得什么呢？那我们大家凡事是为着主的，今天我们里头要有这个自觉，主啊，我不要靠着肉体，我不相信我的肉体，我们甚至应该惧怕我们的肉体，否则到末了我们就会有问题的。哦，主啊，他也说，我什么都能做，但不是我，而是在我神的恩典做的。他完全不靠，信靠自己。如果我们像保罗这样生活，我们就不会骄傲，因为他里头有这个自觉，他非常有这个意识到的，就是他知道所做的都是神在他里面做的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认识他在加拉太书那里所说的“现在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对我们来说，只是一个很好的事，而是很好的经节。 但是我们却常常靠着自己活在家里，或者是在一切是非常实际的事上，我们有很多的意见。我们没有想到啊，就像以赛亚书的，我们其实是悖逆的儿女。我们常常在这里自己决定事情，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而不去问我们的主，也不等候主回答我们，特别是说到属他的事。换句话说，要是是说到锡安，说到属天的事、属神的事，在希伯来书12章那里怎么说呢？我们真的是要恐惧战惊，要以敬畏、诚实和敬畏的心来侍奉。呀，对保罗来说，这个不是一个教训。主说：“对不起，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这个经节，我们常常引用，大家也很熟悉。因为我们在教会，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我们今天注意到，我们中间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个经节，却并没有按照这个话来活。我必须说，这是我们的羞耻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我们里面必须要操练有这个自觉。要是我们不操练，我们就做不到，因为骄傲会升起来，可能外面你没有这样表现出来，可是你的心内心深处是这样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来看以赛亚30章，这里讲的，他说：“你这些悖逆的儿女，这就是我们指着我们说的。耶和华说：祸哉，这悖逆的儿女！这是主的判断不是我说的，也要是按照我们自己来看，我们还觉得我们挺顺服的。但是他的审判，他的判决不是这样。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。你看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这里计划？我们讨论，我们来到一起啊，说有交通，至少我们称它做有交通。到底我们是和谁有交通？你跟我有交通，我跟你有交通。我们在这里讨论啊，谈论该怎么做。我问你，在这个交通中，主有地位吗？特别说到有关教会的事，我们可能祷告5分钟。那么讨论2个小时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这样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可惜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一天到晚计划，这个计划却不是由于主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。就说没有他的灵以致罪上加罪。那我想说，你做计划没有主，不由于主，这是个罪吗？这弟兄，我问问你啊，我只是计划呀，我的意见嘛，这是一个罪吗？这只是我的计划而已啊，我不敢说。如果这个是说到你自己私人的事，我不敢说是这样。但是要是在这里说到锡安，他的家、他的国、他的工作，你要是在做的时候，你计划却不按照他的灵，不由于他的灵，那就是罪上加罪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不惧怕神，我们想，这都可以嘛，这是计划而已。要做错的话，我们再说吧，再改吧。主耶稣啊。 难怪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过去以后，你就看到一切就走下坡了。所以这就是主说的悖逆的儿女。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想，什么是悖逆？这是主的话。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没有问主的，他们不问主，可能你说有啊，我就祷告说主啊，求你敢，你指教我，告诉我。但你说完阿门，站起来，你就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，你没有耐心等候他。你没有耐心。我们常常，我们已经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了，你还去问他。我们就是这样。这个求问变成一个例行的事。啊，我问了嘛，我问了主。但这并不表示你里面预备好要接受主的谋略，主告诉你的，主耶稣啊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。我们用属世的方式，就是这个属世的一些想法，用天然的力量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等等一切的，那么这是在当时发生的事，但是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情形。我们不要以为这里都是指着别人说的，说这个都是他们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哦，主啊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是不靠肉体的，我们不信靠我们的肉体。这个话说来简单，但是要这样行不容易，所以主要来铺路，暴露我们的光景。哦，主啊，是。我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，所以我们需要，主来审判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求主在这里拯救我们，也审判我们。因为啊，主不审判我们这个人就没有改变。我们一天到要得拯救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接受审判。哦，主啊，是。那我们再接着看，纲要上的第四段，在神管教我们、暴露我们、劝勉我们，还有审判我们这些以后，也有一个积极那一面的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就看见第四段是神对耶路撒冷的安慰。神安慰耶路撒冷，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因为在这里不仅是审判，我们的神是非常平衡的，他是满了智慧，满了爱，向着我们满了爱。但正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要审判我们。我感谢主，他的对我们今天的审判。当我们读了以赛亚书以后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里面就同意了说，这里是有审判，而且我们里面还蛮了感谢他主，今天就审判我们，感谢主今天审判我们，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必要性。那当我们看见这里说在神审判以后，他总是还有一个安慰。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保罗也是说，他是安慰的神。 呀，他是蛮有安慰的这位神，我们认识他吗？他是有各样的安慰的，我们认识他吗？我们来看以赛亚40章。神对我们的安慰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神安慰我们不是只是用话来安慰我们，他的儿子是真实的安慰。所以在40章1节，你们的神说：“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”这个是一个这个惊叹的语气，这个比这个祸灾好。虽然祸灾这个是有必要的，但是要是都一直说有祸了，有祸了，祸灾祸灾，我们就要毁灭了。但是哈利路亚，这里也有安慰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赞美主。今天我们也要从神那里学这一点。我们对孩子也不能一天到晚是骂他，你也要安慰他。”但也不能老是安慰他，有时候也要骂一骂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不是吗？我们不要偏向一边，我们要从神这里学，从以赛亚这边学，有审判劝慰，有告诉我们祸了，但是另外一面也安慰我们。我们都需要神的安慰。哎呀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。你看，神赦免了他，但不仅是赦免，神不会说已经到了这么败坏的地步，神说就赦免了，一切都好了。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。我们只想说啊，主会赦免我们的，就赦免我们了，我们就没有想到还有审判，还有管教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。不要以为神是满了赦免而没有管教，但是管教了以后呢，接着就有安慰，赞美主，这是我们奇妙的神，他不仅是有爱，他也是有公义的，他也是义的，不仅只有赦免，也有管教。那么，从神来的管教是从他的爱里来的。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的安慰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慰呢？他的慰藉是怎么样的呢？那么，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看见我们这位救主的一些启示，就是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，没有他就没有安慰。所以这一章的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他显明给我们看他是谁。第三节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赞美主。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纲要。第一点说这个安慰的话，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的第一点就是宣告弥赛亚的第一次来临，他是我们真实的安慰，神的安慰不是空话。不是对你说来说一个好听的，鼓励你的话。真实的安慰是弥赛亚，他要来临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。马太福音第三章，那时。就是在以赛亚的时候，是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，大概750-760年的时间，以赛亚就已经预言弥赛亚要来，而且他怎么个来到，怎么来到，这真是非常奇妙，甚至于对他说到他的先锋也都。指出了，那我们来看马太三章，我们读1到3节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他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“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赞美主。”就像马太福音这里说的，我们就看见。他引用了以赛亚的话，就是以赛亚那里说的预言应验了。你们有没有办法想象，以赛亚那里所说的是怎么样的话呀？他不是立刻说到弥赛亚，而他先说他的先锋，而且这个说到以赛亚的来临将是如何的现象，如何啊？他已经。就预言说弥赛亚要如何被引进，而且说的这是非常的准确，真是非常奇妙。他是那先锋，而且他说呢是人声喊着说，这里也非常有意义。我们只是一个声音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不要以为我们很有口才，我们常常这样想，我们能够说一篇讲一篇很好的信息，可是以赛亚那里就已经说了，我们只是一个声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要把自己显出来，主只是用我们做一个声音，其他的一切都是从主来的。我问你，是不是预备好了，只做一个声音呢？还是说你是那个声音？希望不是。换句话说，约翰常常要说：“不是我，我不是你。”很多人来到他的那里问：“你是谁？你就是那弥赛亚吗？”他说：“不。”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声音。赞美主，这样的一位先锋，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，我们很少看见有这样的。那么，有人声喊叫说，有人声说。施洗约翰常常要说：“不，不是我，我不是那一位，他才是，他是，不是我。 他甚至于说他要增多，我要减少；他要增加，我要减少。换句话说，他连他的这个声音也要慢慢的消失，慢慢减少。可是我们可惜，光景是这样，说的越多，声音越大，我们的己呀，就越大。特别是你口才好，所以到了后来，他减少，我们自己增多了，这是常常发生的事，都是颠倒过来了。哦，主啊，这里是说有一个人声说。真是奇妙呀！这就是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，就是在这里，他说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“你看，这里是在旷野，不是在一个什么会场里面。”你今天我们还有麦克风，一切都预备得很好。可是，在约翰那个时候，不是的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换句话说，为这个声音啊，它没有一个什么很好的环境或者条件。我们今天啊，条件不佳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传道了，我们就有问题了。因为我们被宠坏了，我想我们大家都被宠坏了。你看这里，我们大家坐的舒适的椅子，在旷野，他们聚集的时候没有椅子啊，而且也没有这个空调。我们今天啊，要是有一点热，大家就又扇又就在这边发怨言了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呢？要一切环境都很合适了，很条件好了，甚至于去一个大饭店，去旅店那样很好的地方，我们去那里。我们今天真是啊被宠坏了，和以赛亚那里所说的不一样。他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“我们是在一个4星级的酒店里面开特别聚会。”哦，主啊！那当然，我们也说这个善饮要好，膳食也要好，否则我下次不来了。那你也不来了。哦，主啊！这就表明，那个是另外一方面，也表明那个时候呢，是一片是像旷野，是干旱的，是荒凉的。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可悲的，是很糟糕的一个光景，像在旷野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要是我们有属灵的眼睛、眼光，我们也看得见。今天我们放眼所见是一片旷野，而且呢，在这里的路啊，道路没有一条是直的，什么都是弯曲的。非常弯曲。每一个人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，走他的路，而且这个路还不直，是弯曲的道路。这就表明，在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就是弥赛亚要来之前，一切都是弯曲的。所以这里说要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那么要。为我们的神开一条路，因为弥赛亚又要来再临，那么谁要为他开路呢？在他再临以前，谁在这里为他预备路呢？预备道路呢？你以为主就是这样来，没有人需要为他的再临预备， 你看，在他第一次再临的时候，他需要施洗约翰这个声音为他修直这条路，使弥赛亚能够来临。那么，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不需要他的教会今天也为他修直一条路吗？为他的再临修直这个路吗？你想一想看，还是主就是这样来了？换句话说，要是今天没有得胜者，没有忠心的弟兄和姊妹，没有这样的，没有出熟的果子，忠心的弟兄姊妹，一切是直的，述说真理，没有这样的人，你想我们的主会再临吗？主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：要是心腹没有预备好，你想新郎会来吗？他就只是有一个人要结婚，结果你的心腹在那里还睡觉或者去度假去了，他在哪里你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能够来到这里呢？新郎不能来。我们啊，常常在这里有一些想法，我们自己在那边想说，哦，主要再来了，那他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彼得不是也说吗？我们要加速主的再临啊，是，你真的要他再来，快快来临。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加速它？怎么加速法呢？我们以为什么都很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我们还在这里争吵。你想，我们的主会来到一个这个争吵，到一个有分裂的。这个教会吗？一天到晚喜欢争吵，而且是分裂的。你想主来的时候，他里面有喜乐吗？甚至于这是对他说来是很羞耻的事，因为仇敌说：“你来干嘛？你来你得着什么？你的心腹在哪里啊？”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。很羞耻的事吗？新郎来了，这个心腹跑了。我想一定发生过这样的事，就是这个心腹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变了心了，他没有预备好，然后这个他们的话是说这个脚发冷啊，那就是说他还没有预备好，他就走了。这个也是这样，要是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我们的光景也是如此。他就再有考虑了啊，那的确也是这样。我们在这里看见弥赛亚要再临，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启示以后，我们就要看他怎么能够来临呢？那必须先有一个先锋来见证说，这就是那位要来临的。而这个人必须不是一个弯曲的人，不，就是个不正直的人。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在以利亚的灵里来的，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人。那个时候他也以为说剩下来只有他一个，但是主说那里，他说只有他是唯一的余数了，就是他在亚哈。王那个时候，谁在那里对抗耶洗别？他在那里啊，等于挑战耶洗别，就是以利亚的嘛。约翰就是在以利亚的灵里来的。那今天我们的主他要再临，他是万王之王来掌权，他也需要有这一个团体的施洗约翰。 谁愿意做这个呢？他问 Marcus 弟兄，他弟兄说：“Amen。”他说：“那还有谁？像以赛亚书说的，神说，在他的那个时候说，我能差遣谁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因为他找不到任何一个人。”但是神不会勉强我们的，是不是就做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工作，或者就跟在基督那有一点经历，而且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，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？绝对不够的。所以赞美主，在这里像施洗约翰一样。他说：“一切山洼都要填满。”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啊，许多人被击败了、击倒了，整个他神的子民啊都被击败，有很多的问题、困难啊，被压抑、压迫。你看看今天。大小山冈都要削平。你看那个时候呢，有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长老、文士，他们是高高在上，这些啊必须要降下来，降卑要。你看，这一切都颠倒了，所以有许多的问题。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四福音上都给我们看见，不是那么简单。要是我们今天要走主的这条路，要为他修直他的路，你以为很简单吗？谁要听你的话？特别是你是很直的，他说你就会被低看，你会被歧视，会被低看啊，看低了。那特别在现在所谓的自由想法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做。没有限制的。如果你是非常，公益的话，你就不会受欢迎。这里说第五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。然后第六节说，有人声说：“你喊叫吧，宣告吧。”那么要宣告什么呢？啊，主要再来了，是不是你要去宣告的？在这里有一个说：“我喊叫什么呢？我只是一个声音啊，所以我也要问我喊叫什么，我宣告什么。”我们要问主说：“好，我只是一个声音，我现在应该喊叫什么？”说：“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。”这是一个好信息吗？你以为这是一个佳音吗？这是个你以为人们喜欢听这个吗？你告诉他们说，凡有血气的都如草。你在大学里面啊，做一个讲座，那个题目就是"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"，肉体都像草一样。你给我看看有多少人会来？他说。Marcus 弟兄，你去，你试一试，你去给这样的一个题目。凡有邪气的，尽都如草。用这个题目，但是啊，这个确实说的是真理，是个极大的真理。谁引用了这里的经节？是彼得。彼得引用了这个经节，赞美主。哦，主啊，当人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是像 草一样，今天很柔美，明天就过去了。生命很短暂的，我们要告诉人，我们传福音却不敢对人说这样的话，就他们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怎么能够传福音让他们接受呢？你们要悔改。现在很少人说这样的话了。喊叫吧，宣告吧。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。没有办法持久。你一辈子活多久，你也无法得知。但是我们到后来说，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以为是怎么样，但是这些都不持久，没有人有把握做多少的功。那么属灵的事也是一样，你这个礼拜可能非常荣耀，下个礼拜可能就已经衰残了。这个是我们要宣告的，要喊着说的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施洗约翰他自己这样说，他这样宣告，就表明他自己也认识他什么都不是。他不能说，我是一个橡树，你们都是草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凡有血气的，包括他自己，我们也是如草，但是人却自以为他很有价值。主啊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所以一切都是在于主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只有从神来的，才今天在教会里也只有那个算数。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一个怎么样好的工，更不好的就是，你还以为这个工是你做的，是由你的才能做的。只要你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啊，主的气就会来吹了，这样呼一下子吹。你晓不晓得有这种花，就是风一吹就飞了，那是蒲公英。可是它在德文是说是狮子的牙齿，这个名字直译的话，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狮子。就是因为你这只要轻轻一吹，你看那个就都散到各处，就都飘走了。是这样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今天是主的这个要做主的声音的话，我们要先学会这一点。要是你没有看见这一点，到末了，一切你所做的功都会毁灭，或者说不晓得你最后落到哪里去了。这个是神的话，我们在这里是传神的话，我们不说任何别的。而且这个不是你的选择，你要说什么不由你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神需要这样的先锋，今天他需要这样的先锋。他说：“报好信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。” 是在这里我们要传这个福音，传这个佳音，不是传别的，是要说到锡安，报好信息，那么要是极力的扬声，扬声。他说你要报小、好信息的时候不要好怕哦，那个发抖啊，说又不晓得他们听了相不相信啊，他们会不会被我得罪啦、要是有反对的人来怎么办啊、要是你天你是这样的一个，那你就不是施洗约翰。哦，主啊，是要极力扬声，不是说要好小声。你认识主耶稣基督吗？我想他们根本听不见。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。他这里原文是说耶路撒冷啊，你报好信息，你要极力扬声。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。我们在这里啊，要放胆。保罗也说，你们要为我祷告，使我能够借着我开口放胆传扬神的奥秘。我们这里的信息是非常奇妙的，我们有这位奇妙的神，为什么我们还惧怕呢？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以福音为耻呢？保罗说，我不以神的福音为耻，因为这是神的能力。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会接受的，但是神所呼召的寻求的人也是会有，一定当然也会有一些敌对的反对你的。但他说要对犹大的诚意说，看啊，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在他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我们要学习说话的时候要有把握，在信心的里面，而且要放胆说。阿们，赞美主。我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是这样来传福音，这样的传的时候你就会只知道神的能力加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主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你们穿上能力，这个灵啊，穿上这个能力的灵，这个灵我们我们看见住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灵是有能力的灵。你要修直这条路的时候，没有能力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不是你自己的能力，是他的能力，是他的权柄，他的权力。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呢？是因为有我们看不见的敌人在那里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到我们周遭的人。阿们。他必像牧人牧养他牧养自己的羊群。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是那好牧人，他牧养自己的羊群。这真是非常奇妙的话。他有爱，他在这里顾养我们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。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也慢慢引导那乳养的小羊的。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，这是另外一面。一方面我们在传的时候要放胆，但是当人来了以后，我们要在爱的里面扶持他们， 然后在这里很温柔的，像牧人一样的，你能这样吗？还是说我们只会一面子呢？很大，哈利路亚，很强的。那么在牧养人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这么放胆的，有勇气。在牧养的时候，你要像一个好牧人。这个羊，它要抱在怀中，要用膀臂聚集它。那就是如养小羊的，像母羊呢，它会慢慢引导。他说的那个，就是德文是说细心的，细心的如养。不是像一个掌权的在那边手指着说下面的说你给我做这你做那，可是我们常常这样做，在教会里一样，我们做决定，找别人做。十二节，我们就看见这位尼赛亚是我们这位大神的自己。就像以赛亚九章说，他的名字是全能的神，所以他在这里问说，那么在这里就是主他自己呀，把他自己显明出来。可惜他必须这样做，因为他的子民应该已经认识他了，可是他还要再一次，启示他的自己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，你的主的手有多大，他能够把这个珠水所有的水用手心就把它就这么勺起来。那我问他，这你的手心有多大，那你可不可以想象主的手心有多大，是这个超大的一个碗呀，这一勺舀起来他就能够量珠水。他知道哦，这个水有多少？我想我除了这位奇妙的神以外，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能做这样的事。哦，主啊，用手虎口量苍天。我们其实他这里还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，其实我们连这个，我们从来不去想这件事。你家里有多少尘土，你也不知道。那很多人说，哎，太多了。他说，但是有多少呢？你知道吗？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，我们的神他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，他知道有多少，他能够知道这个，可以量这个苍天。用称山岭，用虎口量苍天。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去想过。你有没有这样问过？主啊，你有到底多大？主啊，天有多高？我们只享受，我们有这位神。哎呀，谁用称山岭？他就问那弟兄说：“这个处女峰有多重？你可能知道它的高度，可是你是知道它有多重吗？”那 Otto 弟兄，你在瑞士很久了，我问你，阿尔卑斯山脉有多重啊？要是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你就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这一位神，他有多大、多浩大？不知道我们神的琐事有多么的大。有时候我们的神要问一问这样的问题，使我们能够警醒过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。”那当然咯，因为你根本平常也很少想到神啊。这里这个大呀，这个浩大，我们的神真是奇妙。满了智慧，是全能的神，有大能，所以神常常说，我是创造天地的，我创造了天地，我们却不认识 我们主是那位全能的神，所以我们没有信心啊，因为我们想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。虽然他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但他不能解决我的小问题。那我就问你了，你的问题大过这个处女峰吗？这个山吗？比这个山还要重吗？比这山还要重吗？不是的，他是创造天地的神，这都是他量过的。你可能不相信，可是神知道，他知道这个加拿大的落基山有多重。他问那位弟兄，你知不知道有多重啊？所以那个弟兄说是多少吨啊，就是说那个 mega 吨啊，就是他说就是你讲的也只是水，也就是自己认为的，他就算有那么多重量也说不出来有多重。他问你说在北海在大西洋有多少水啊，几升的水啊，你能够量吗？没有人能量，可是我们的神自己他量了。主说过你有多少根头发他都知道，不仅是称，而且每一个上面都编了号。他知道哪一根头发掉了，第几号，主都知道。哦，主啊。这是主自己说的，他不仅是可以数了，知道你有多少头发，他还一一的给了号码，号过你的头发，是不是？这就看见我们的主啊，他顾到最大的事，他也知道最细微的事。哦，你认识这样的一位神吗？你认为这样的神不能帮助你吗？他不顾到你吗？他不了解你吗？哦，主啊。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奇妙的基督，就是神自己，所以我们没有信心。我们虽然说我们相信，可是问题来的时候，我们信心就走了，信心就不见了。我们有时候认为他不会回答我们的祷告，或者我们自认为他没有回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信心就减少了，说我大概不能，我不太相信他了，里面就起了怀疑。哦，主啊，是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啊？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说，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，或做他的谋士，指教他呢？那罗马书那里保罗也说了这个，谁是他的测试呢？在哥林多前书也说。谁是他的谋士，是他的测试，谁能给他任何的这个谋略呢？主有没有向你问过？这好像是讲笑话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谁在这里能够只是他，谁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道的路指示他呢？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呢也说到，只有我们的主，他是凡事都知道的。哦，主啊，是啊，是谁知道主的心意去教导他呢？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主的帮助，可是我们又告诉主说你应该怎么帮助我， 主啊，我要求你帮我找到一个事，可是呢，这个事情必须要合于那么他的薪水要多少，那么我的这个环境也要好，在哪里等等，就是你一切都告诉他说他应该怎么帮你，那变成你是他的谋士测试了。教会的生活，你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，在教会里你还要做这个。等等一切。哦，主啊，那我们变成测试了，我们是指教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测试了。主啊，我们啊忘了变成我们做他的谋士测试了。哦，主啊，那在15节，看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们都应该问，有这样的问题，使我们有这个意识到我们的神还能够进到我们的里头，意识到他有多大、多浩大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。对神来说啊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。以赛亚在这里的形容，我觉得真的好，所以我真是很想有一天要认识他。哦，我真的是想认识一下以赛亚，他的形容，真的是，讲出了很多。他说呢，像水桶，万民都像水桶里的一滴水。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围城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眼见的时候啊，你去学校的时候，你看那里有很多的学生，还有教授。那你去到校园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估量他们呢？那么，要是你是和神一起去，那要是你知道神是这么大的话，你就看啊，这些学生、这些教授都。就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。就算如天平上的围城，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他说，黎巴嫩的树林也不够当柴烧。就是黎巴嫩所有的树啊，拿来烧也不够，对，就好像它烧起来就好像像一根柴，那你用一根柴能够产生多少热量？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，太少数了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。你要学习，要看见有神的眼光，神怎么看你就看，你要这样看，你就不会惧怕。你认识这样一位浩大的神，你这人就得着释放了。那你的侍奉会不同的，你和他的。关系，你对这位神的经历也会不同。可惜我们不认识这位伟大浩大的神，我们不认识他。是我们虽然有时候只是说我们信，不晓得这个信在哪里，说哦，我们这位神，我信他是大的。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没有真的明白，没有得着，没有真的认识。我希望在现在在主来之前的最后几年，我们要学习，一同来学习，来得着他，来真的是明白他。为此，我们的里面的人呢、要被刚强起来，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那里的祷告。你以为 我们内心里面的人为什么要被刚强起来呢？不是说要你这个人刚强，而是说你要刚强了，你才能够真的看到基督的扩长升高。我们啊，把这个能力用到错的地方去了。我们被刚强是为了要来认识我们这位神的，他的度量，要完全认识他。在认识他的扩长升高，你认识神有多少，你的侍奉就是多少，是和你的认识是，你认识的基督只有这么小。弟兄用这个手圈起来很小的话，那你的服事也就只有这么小，你的侍奉也就这么小。你的侍奉大小和你的认识基督是成正比的。他说呢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已经虚无就是什么都不是了。但在神的眼中呢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。这我真是宝贝。自从我进入以赛亚书以后，我真的说哈利路亚，这些什么都是，什么都不是。长老很大吗？你看多大呀？看他呀，是好像虚无，而且呢，还不及虚无。其实啊，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都不是。可能在我的眼中，我们看他们很大；可是在神的眼中，这都是非常的小，好像是虚不存在似的。是，乃为虚空。我们。是哪样的？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何等的一位神！哦，主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他就有这个问题在这里，用这个偶像吗？这真的是，在这里等于是对神的一个得罪神。啊，这当然不能比啊！那个偶像是匠人造的，有金银包裹，这些我不需要读，因为这里这用这个这里说到偶像，真的是来比的话，才没有意义。我们的神是如此荣耀，如此。活如此浩大，那是活的。哦，主啊，你们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。哦，主啊。主，他是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等等，我们自己可以来读。哦，主啊，请你们自己读。哦，主啊，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？创造着万象，按树木领出。他把这个万象，这些星象，那我就问了：你天上有几颗星星啊？有多少星？他说：我从来没有算过。他说：你也不可能算得出来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他每一个星球，他都给了名字。按照这个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你自己再去读一次。 就是你能够认识我们这位奇妙的神，他是如此的浩大，我们能够再希望我们再去读，然后有一天我们真的是会明白，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印象，我们的神呐、他不是那么，他不是，你要说他小的话，对他说来真的是一个得罪，就是得罪他，但是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明白。他的这个浩大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如此的浩大，我才问了你的问题又算什么呢？回答说那就什么都不是了，什么都不算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这就讲到我们的光景。哎，神他不了解我，哦，那还指着一个弟兄说，他没有办法帮我，他也不认识我的问题，哎，我了了，我们很喜欢讲这样的话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神比你还小？可是我们说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呀，我的冤屈神不查问，你岂不曾知道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，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会疲乏，会困倦。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是无限的，是无尽的。他的智慧是，他是无尽的智慧。我们的非常有限，可是他的不是，他的智慧是。是无限的，然后他就说呢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这对主来说太容易了。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加足够的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。当然了，那么小男孩力气是特别充沛，但是到一个程度，他们也会。疲乏的，他就指着一个弟兄说：“你的那个儿子有一天他也会累的，也会疲乏。”他说：“哦，还好。”那个弟兄说：“还好他会累，幸好他会累，会疲乏。那么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”但31节真是非常宝贝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宝贝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哈利路亚，你相信吗？阿门。当你看见这样的一位神，你认识他，你看见了，你也经历了，那你就这个经节就是你的经历，我们需要这个经历才能够往前一直达到目的。不管前面的路是怎么样，是走上坡的路多困难，有多少的问题，我们也不会疲倦。而且啊，要是很困难的话，我们就像。老鹰一样，我们可以展翅上腾，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，他也会这样做。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是啊，我们有时候也要像老鹰，要有老鹰的翅膀，我们要往上飞，那么我们会重新得力。但这些呢，都是给那等候耶和华的。 这个他这个字是比不仅是等候，是好像是很坚持的在那边要等候，这不是仅仅的祈求一下而已。这个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赞美主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基督，神要赐给我们。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位神呐，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，我们都会得安慰，不是一点点的信说主啊帮我。其实你心里根本不相信神能帮你，就算你信了，你的信心又非常的小，所以主常常问他们说：“你们相信吗？”或者他就会说：“为什么你们的信心这么小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位奇妙的神如此浩大。那今天我们要学习，借着在以赛亚这里所说的话，当主要做他的工的时候，他需要有这样的人，就是如此认识他的。”认识他是这样一位神的人，他需要这样的人。然后就像约翰那里所说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有了这个经历，就能说这样的话。这里不是一个经节，就这么说而已，而是你要看见他的全能，看见他的浩大，然后你就能说，在这位奇妙的大神这里啊，在他是凡事都能。那就没有人能够拦阻我们赞美主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取用这位，就是要以这位奇妙的神做我们的安慰。所以啊，的安慰是在于你对他的认识有多少。否则啊，你要是变成一个无望的人，你不认识神，你就觉得说，哦，神这个也我这里也胜不过，那里也胜不过，这个也不可能。哎呀，我如此软弱，他也不认识我，不知道我的软弱。你这样，你认识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也不得安慰。但是要是你看见了这一位奇妙的神，你就会说没有问题。那对你来说，你就得到了极大的安慰，你就有把握了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我能做一点。他说我凡事都能。他说真的吗？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说呢？因为保罗读了以赛亚第40章，因为他。看见了这个启示，看见我们他的神是多大，所以他说：“我凡事都能，我借着的加我力量者的里面，我凡事都能。”我想他一定读了以赛亚40章的最后一节，所以他不疲乏，他跑进了当跑的道路。他一直跑到末了，啊，达到了目的地，美好的仗他已经打了，最后他毫无惧怕，把他的生命完全摆上寻道。赞美主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真的是能够完全认识他，像保罗那里说的，不要说只认识他一点，保罗的。盼望就是我要完全认识他，然后得着他。腓立比书他说：“我要认识他。”保罗啊，若是只认识他一点点，只稍微认识足一点，他不满足，他要更多得着基督。他说：“或者可以竭力啊，我要竭力追求，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不是要知道一点神迹奇事，他做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当时啊，那些百姓他们看了这么多的奇事，从埃及出来40年在旷野，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们却不认识神。” 因为我们的眼睛啊，不是注视他这位人，而是我们眼睛就看见的都是他外面做的一些事。所以说百姓看见神的作为，可是摩西认识神，认识他。要是你认识他，哦，是外面的事就不重要了，这是做的功就不重要，他这个功你总是会就会有了。但是要是只注重这个功，却不做功，却不认识他，只认识他外面的些事，却不认识他，那就不行。所以我们真是要认识这位奇妙的大神，认识他的所事。这个是一个异象，以赛亚在异象的里面，他看见了这样的一位。当他看见那位坐宝座的那里，看见那个整个这个荣耀和圣洁，他还看见了他里面就得着能力了，他就能够完成这个功。他在这里不是他做的是一个非常重的担子，是非常重的，他是不是只是行一些神迹奇事而已？那么他的能力来自他看见的这个异象，阿门。所以我们在有一些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是。哦，主啊。阿门。父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浩大，我们真的有这个盼望，我们有心愿，我们要更多认识你，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你是那位能够呀用手心量诸水的那一位，用水虎口量苍天的。就我们要认识你是这样的一位，我们这样认识你以后，我们就真的明白你以后，我们就得着刚强。哦，父啊。